2019年末，面对突如其来的武汉不明肺炎疫情，中共当局并没有及时向社会大众通报事件，反而将当时在同学微信群提醒群友注意防范沙士传染病毒的李文良医生等八名医务人员当成就要传谣者传唤到公安机构训诫，并在党媒央视连续滚动播报一篇充满不实之词的新华社通稿，将疫情吹哨人戴上造谣者的帽子，人类错失了防控这场灾难的关键黄金期。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指出，央视竟然所有的党媒都跟上了，主要是央视将李文亮八个医生定为谣言的散布者，这个就是完全配合了中央，就是延误疫情，使到这个疫情先在武汉扩散，后来武汉的措施又是500多万人散到全国和全世界，造成了武汉疫情的扩散。武汉疫情爆发之后，在公众极需了解情况、掌握明确信息之时，中共党媒和官宣仍然重复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套路，祸及全人类，直到中国当局奉为天条的防疫清零政策在酿成无数次生灾难。高瑜说，对于那些防范措施非常不人道，顾不上的死在屋企的、死在路上的、躺在医院的走廊里面的，这些一概没有报道。不过武汉在当时的还有一个作家方方，这位体制内的知名作家所写的方方日记，在个人微博行记录武汉封城期间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各种艰辛和磨难，基本上都是官媒忽略或避免提及的事实。这部纪录作品在海外出版时，作者受到了官方和一些民粹网民的指责，被指给敌人制刀子，他的微博一度遭禁言。高瑜表示，当时似乎只有两家媒体报道方方日记，一个是财新网，一个是海外大外宣的多维新闻，同时张展芳、斌陈秋实、李泽华等在武汉封城期间冒险进行实地采访报道的多名公民记者，相继受到官方惩处和打压。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公民记者曝光极端防疫措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到逐步问罪，就是官方封锁信息之举，以疫情为由将居民楼变成牢房，将小区变成集中营。出生于大兴安岭地区，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的陈修实，在强迫失踪超过一年之后获释。李泽华在失联数月后露面，两人都疑似遭限制言论自由。张展同方斌目前仍然在狱中，张展被起诉和判决的罪名是恶名昭彰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张展被捕后及在庭审期间坚决不承认有罪，绝食长达数月，严重损伤身体，一度全民生命垂危。一直关注张展同其他系狱活动人士、流亡英国人权倡导者王剑秋对美国之音话，张展的家人亦都在上海处于封锁中，就怕连张展通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他表示，两年多前张展从上海前往武汉实地报道疫情，曾经好似先知一样批判威权防疫践踏人权的危害，为武汉民众发声而获罪。如今上海在中央指令下执行过度防疫的清零政策，重演武汉的人道悲剧。王剑雄对张展当前的处境和健康表示忧心，他表示封城中上海物资严重缺乏，监狱中服役人员所受影响程度可以想见。最近被捕的湖北公民陈剑雄上次服刑经历过2020年湖北疫情，他说过因物资短缺伙食非常差，连盐都没有。法轮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方斌的情况目前外界知之甚少。王剑雄在今年较早时发推说，方斌现被关押在武汉江岸区看守所，已被起诉，罪名不详。他还表示，方斌家人至今为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李大同指出，当局捉这些敢于冒住生命危险揭露真相的公民记者，就是为了封锁信息。就在这些公民记者在武汉封城之初到现场采访拍摄报道之时，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特有的网警和网管亦都在这里忙着加紧删帖。人民日报2020年4月4日报道，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安全监测战线上，山东泰安市网警 李元农历新年前夕连续加班三日，因嗰度劳累突发脑溢血，倒喺工作岗位上。电脑屏幕上面记录住最后一份工作日志，发现网上疫情虚假信息11条，累计处理问题信息360条。唔单止网警严密监控微信、微博嘅网管，亦都对敏感内容实行审查监督。一啲关注时政同社会议题嘅微信群被封，封咗再见，见咗再封。如此猫捉老鼠游戏式嘅循环多达50-60次。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封建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网络空间常态，大众都习以为常，会用一些聪明巧妙的方法去应对。他认为封网、封群、封号是当局并没有自信的表现，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想知道依然可以在微信群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资讯。2021年8月民间网点端点星创办人陈梅和蔡伟以所谓口袋罪寻衅滋事被判监禁1年3个月，当时他们被关押1年多。这两名公益志愿者在他们创建的网站上面备份遭受到微信、微博等中国大陆平台删除的文章，呼吁公众一同对抗网络审查。端点网站收录了中国高校性骚扰、街市工人、维权运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议题的文章。武汉疫情爆发之后，该网站收录了大约100篇被删除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包括纪念崔秀仁、李文亮的文章，以及第一个发出新冠疫情警告的武汉医生艾芬在2020年3月10日接受 People 杂志的采访。端点声案被认为是民间人士因为记录备份同武汉疫情有关的敏感信息而触怒当局的条件。北京当局早在1年8个月前就举行了抗击疫情胜利表彰大会，但是去年秋冬同今年春季西安、深圳、武汉、上海同北京疫情烽烟再起，被拔高为可反映民主自由同专制集权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的清零政策，激起了各地民众，尤其是上海市民前所未有的抱怨同抵制，反映上海市民同基层公务人员强烈不满同迷惑不解的6分钟录音剪辑视频《四月之声》，就在遭到网管迅速屏蔽之前已经传遍中国网络。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有些上海网民上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歌曲》的歌词，其中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亦都遭到网管删除。有评论认为很多上海人在长达1个多月的疫情封控期间出现的绝望呼声和歌声，令到北京当局恐慌。人权活动人士王剑雄发推话，发表给市委书记公开信呼吁立即放弃清零政策的上海律师彭永和失联。王剑雄对美国之音话，发表为民请命书的上海浦东居民桂孝龙据传5月1日被当局人员带走。居于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封城风流造成的次生灾难相当惨重，有些居委会将蔬菜、水果等食物烂了亦都不发给居民，有人跳楼、饥民敲盘。而国家领导人孙俊南居然在高楼顶层平台摆拍视察疫情，但官媒对这些事情一概不报道。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没多久之前因为微博批评上海防疫中极端清零政策的危害，他拥有2000多万名粉丝的微博账号遭受到清零，被认为配合中共大外宣的海外中文媒体多维新闻今年四月宣布停业关闭，多维名为海外媒体实际上总部早已经从纽约迁到北京，一向被指对中共小骂大帮忙，该机构突然停止运营，是否同报道上海疫情的负面新闻有关，仲是属于中共20大前对媒体环境的清理整顿，观察人士有多种的猜测。李大同认为中共的宣传和媒体环境在习近平争取连任的20大前只会越来越差。今年年初加住西安的独立媒体人江雪发表的记录当地封城情况的《长安10日》，被比作是西安版的《方方日记》，引起国际关注。这篇批评不人道的过度防疫措施的纪实文章，亦都在中国舆论场引发热议。 連黨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亦都呼籲應該容許呢種聲音存在。佢寫住話，佢認為呢啲係佢哋社會對待批評應有嘅開放同包容。佢相信幾乎冇人希望中國互聯網上只有一種聲音，包括剛說大部分最激連烈嘅批評者。不過呢篇引發爭議嘅幾十文章一度喺中國網絡遭受到下架，胡錫進嘅相關評論亦都喺佢嘅微博同微信公號消失。近年嚟，不時有中國網民因為翻牆瀏覽外網信息內容或者發帖留言評論而遭受到警方傳喚飲茶，甚至捉捕。有人因為翻牆收聽、收看美國之音等外國傳媒的新聞而被當局警告。有上海的知名國際關係學者對美國之音說，當局禁止個人接受外媒採訪，亦都不可以匿名受傷。有活動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否則會有麻煩。而胡錫進同幾名外交部發言人一樣，擁有普通中國人禁止登錄的海外社交媒體的帳號，他們經常翻牆發送一些經不住推敲的言論和配合中共大外宣的虛假信息。例如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面表示，可能是美軍將疫情帶到了武漢，並且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說，包括你們這些在座的外國記者能夠在抗擊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你們就偷笑啦。事實上，近兩年以來，中國外交部未能夠批准新的記者證給多名期待赴任的外國媒體，包括美國之音的記者，以疫情或者地緣緊張局勢為由。駐華外國記者協會 FCCC 今年1月31日發布報告說，駐華外國記者在報導中國的過程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障礙，其中包括人身攻擊、騷擾、威脅、網絡黑客攻擊、網絡噴子的言語攻擊和簽證拒簽。報告又說，2021年駐華外國記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99%的外國記者在調查問卷上面表示，中國的新聞報導環境達不到國際的標準，報導新疆問題幾乎成為了所有駐華記者的極端難題。該報告又說，88%的赴新疆採訪的記者表示明顯受到了跟蹤。2021年7月下旬，鄭州一個隧道入口處的水災現場附近，有西方媒體記者遭受到一些便衣人員的圍攻和騷擾，另有一名來自西安的青年用無人機拍攝災情，被一夥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圍毆。打人者身穿黑色，體恤衫，頭口有統一的微型五星紅旗的標誌。據信這類不明身份人員通常是官方組織的社會邊緣的閒雜人員，俗稱是小混混，用來在維穩現場充當打手，製造恐怖的氣氛。 FCCC 的報告指出，國家支持的針對外國記者的攻擊，尤其是網絡噴子公誤活動，使留在中國的記者越來越難以開展業務。這種公誤活動在中國公眾培養了不斷強化的感覺，就是外國媒體就是敵人，直接助長了線下暴力和對現場記者的騷擾的行為。長期以來，中共官方的對國內宣傳不斷表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通常會將任何國內風波、社會問題或者負面事件將責任推給境外敵對勢力，譬如一些中國體炒作新冠病毒是美國實驗室產物，美國軍人在參加武漢世界軍運會的時候傳播了病毒，很多中國民眾信以為真。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李大同認為，中共的宣傳只能夠騙騙那些腦殘的人，而清醒的網友不會上當。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